要命的外财。老马在县文化馆干了30多年，最近退休了。退休后的工资虽少了点，但他无忧无虑，日子过得挺快活。谁料这天他带着工资卡去取款，发现自己户头上一下冒出好多钱。细一看，原来卡里竟是双份工资，一份退休的，一份在职的，加起来差不多是原来的2倍呀。老马先是一阵惊喜，接着眉头就拧成了一个大疙瘩，肯定是财务弄错了，这钱怎么敢拿？不行，得马上去给他们讲清楚。这么一想，他扭头就直奔单位，找到会计江小丽，把事情说了一遍。江小丽干了好几年会计，还从没见过这样闲钱扎手的人，当即笑弯了腰，眨巴着眼睛说：马老师，您的退休手续是我亲手办的，样样符合规定，他们工作失职，你吼几个啥呀？老马皱着眉头认真地说：
小丽，话不能这么说，我老马一辈子没贪过外财，这不明不白的钱更是讲清楚，麻烦你到上头跑一趟，问题到底出哪儿了，可得赶快弄清楚。
江小丽办事麻利，第二天就回过话来，说是因为财务科任科长年内工作太忙，一时疏忽出的错，马上纠正，叫他安心。可奇怪的是，打这以后一连好几个月，老马退休工资卡上的双份工资依旧照发不误。老马急得又去找江小丽，恰在这时候，江小丽打来了电话，说任科长和他明天来老马家拿退款，让老马把钱准备好。老马这才放下心来。果然第二天，任科长和江小丽拎着水果和补品，按响了老马家的门铃。一进门，任科长就拉着老马的手说：
老马，真不好意思啊，今天我们特地是来感谢您的，顺便把您卡上多余的钱拿回去。
老马让座泡茶递烟，像迎接贵宾似的。任科长拉着老马的手感慨万千：
老马，还是您这样的老同志品德高尚啊，像您这样在金钱面前不动心的人，如今还真是越来越少啊，值得我们后辈好好学习啊。
老马被任科长夸得脸都红了，他激动地跑进内室，把准备好的钱取出来，如数地交给了任科长。任科长收下钱，笑呵呵地说：
咱们还是得按规矩办事儿，我给您写张收条。
旁边江小丽早把一本便签和一支圆珠笔摆在了任科长面前，只见任科长大笔一挥，刷刷几笔就写好了。他放下笔，点起一支烟，自己仔细看了一阵儿，又让老马看了会儿，随后就把这页签纸撕了下来。不料就在这时，一团烟灰落在了这签纸上，任科长顿时慌了神儿，连说失礼，对着签纸又吹又拍，还掏出手绢小心翼翼地将它给擦干净了，这才折叠的方方正正地交给老马，随后和江小丽告辞而去。老马欢欢喜喜地送走客人后，将任科长给他的那张收条收藏好，这才松了口气。原以为这事儿应该到此为止了，可谁知安稳日子过了没多久，两位纪检人员找上他家门来了。老马心里一咯噔，咱没做错什么事呀？原来县里开展财务大检查，发觉任科长财政收支中存在疑点，并从退休老干部老马的名下找到了涂改的印痕。为搞清问题，他们便上门来调查。他们客气地问：
老马同志，我们是来了解您退休后多次领取在职工资的问题，有这回事吗？
老马一听是调查这事儿，就不慌不忙地回答说：
不错，确有此事儿，不过款子已经退了。退了？有收据吗？
老马笑道：
这么一大笔款子，怎么能没有收据呢？
他说着打开橱柜，拿出那张收条交给纪检人员。老马一边说着，一边戴上老花镜对着收条细瞧，这一瞧竟瞧得老马傻眼了，怎么收条竟变成了一张白纸？老马顿时愣住了， 当初任科长写收条的时候，他明明就在旁边看着，白纸蓝字儿清清楚楚地写着退款的时间、数额和收款人的名字，怎么现在会只字不存？纪检人员说：“
老马同志，你是不是记错了？要不你再仔细找找。”“
没错，任科长亲笔写的条，江小丽也在场啊。”
老马嘴里说着，脑子里却昏昏沉沉的。就是这张纸，鬼晓得它怎么会变成白纸了呢？这不是要我的命吗？
老马好不气恼，我清白一世，主动退款，却反背上了贪财的黑锅，以后还怎么做人？
老马不甘心，对纪检人员说：“我不做亏心事，不怕夜叫门，我现在就找他们当面对质去。”
说着，他拉起纪检人员就朝单位赶去。找到任科长和江小丽，任科长早已拉下了脸，对老马说：“
老马同志，这事儿你可得想清楚啊！你领取双份工资已经违反了纪律，再信口开河嫁祸于人，可就是错上加错了呀！你说款已经退了，退给谁了？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，也没看到过呀！你这么一大把年纪了，可不兴干亏心事儿啊！”
老马没想到任科长竟然会这么说他，气得脸色铁青，恨不得扑上去撕了他。但他生来就是个没嘴的葫芦，舌头在嘴巴里搅了半天，才勉强憋出一句话：“
你不承认，就让江小丽说说，她当时一直在场看着的。小丽，你说。”
哪知平时聪明机敏、伶牙俐齿的江小丽，此时竟成了木偶。支支吾吾了个半天，也没说出个子丑寅卯来。对峙没结果，老马回家后越想越气，气得心脏病都发了，经过医生们全力抢救，才保住了一条老命。但从此他脸上没了笑容，一天到晚长吁短叹。就在老马一肚子冤屈没处诉说的时候，江小丽突然上他家来了。老马讨厌这种趋炎附势的年轻人，把身子一扭，留给他一个脊背。可江小丽却不生气，说：“老马，那天任科长在场，我能说什么？他好歹是我的顶头上司，我得罪得起吗？”“
我不想听。”老马犟着脖子回敬他说：“你想维护领导，却不顾我的感受，天地良心呢？”
江小丽眼里溢出了泪水。老马，您不谅解我，我也不勉强，但我现在可以告诉您，正是凭着天地良心，才让我提前为您想了一条退路。原来，江小丽早就知道任科长是个贪捞一把的准儿。当时她看到任科长在给老马写完收条撕下签纸后，她发现下面的签纸页上还留着圆珠笔的痕迹，她多了个心眼儿。便把这第二页签纸保存了下来。江小丽把印着笔痕的签纸交给老马，让他斜对着灯光仔细瞧。老马按他指点的一瞧，果然看出了门道。江小丽说：“我特别咨询过公安，如在纸页上涂上一层铅粉，那些字就会显示得清清楚楚，一撇不少。”老马激动啊，拍着江小丽的肩膀说：“
小丽啊，好闺女，我老马错怪你了，我得好好感谢你啊，现在我不怕了。”
说着他又若有所思地问：“那原来收条上的字儿哪里去了？怎么会变成一张白纸了呢？”江小丽痴痴笑出了声说：“老马，您当时可能没注意，任科长在给您写收条的时候动作特别多，落烟灰用手绢擦了又擦，我当时就有点奇怪，烟灰落在纸上吹吹不就行了，干嘛那么到底要用手绢来擦呀？”
老马拧着眉头想了半天，一拍脑门说：“我明白了，他抽烟是故意的，那手绢肯定也是他事先就准备好的，上面有能消字的化学药水，这家伙真够损的。”
老马收起留有任科长笔迹印痕的签纸，拉起江小丽一起上公安局去了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